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我们特别的感谢主啊，又把我们带到一个感恩的季节，那也是今年教会的感恩月。借着每天早晨我们发出的感恩的经文，借着每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感恩的敬拜、感恩的操练，还有小组里面，还有各样的聚会里面，我们感恩的分享，我们都在操练感恩，都在数算主的恩典，那把他配得的荣耀和感谢我们来归给他。相信呢，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些操练还有实行上面都有非常多的得着，还有真实美好的经历。那今天早晨当我们几位同工我们在会前祷告的时候，达牛弟兄也带我们祷告，提到了以弗所书四章一节的经文。他讲到，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就讲到实际上我们整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命，还有我们一切的新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一个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还有实行。因为我们是从神蒙了一个恩召，我们得到了这么宝贝的救恩还有生命之恩，那么我们整个的一切的生活还有实行都是与这个恩相称的，都是回应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哈，我们的所有的人生就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就巴不得我们不是感恩是好像每年的感恩月感恩节要来了，我们想起来我们在操练，乃是我们一生都是要活在这个感恩的这样的实行的里面。那在今年的这个感恩月，在过去两个礼拜的一些思想的里面，实际上我自己有一个特别的负担，就是呢想愿意借着今天的主日的这个信息分享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什么是感恩的一个真谛。我们也要省察一下，我们好像常常也有感恩了，那么我们的感恩这样的生活还有实际是否需要更新呢？是否我们的感恩要进一步的深入，进一步的成长，进一步的借着我们更真实的感恩的实行，让我们更深的来爱我们的主，让我们更多的来经历我们的主，让我们也因着真实的感恩，我们经历这个感谢所能够带下来的能力和对我们生活侍奉各样的祝福，以便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更好的建造。那在这几天的操练还有思考的里面，有一处的经文给我非常深刻的提醒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八章十节到十三节。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施恩，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就看到一个画面，有这么两个人在殿中来祷告、来敬拜、来感谢神，那天上的父呢也在那里来看着他们。那这个法利赛人呢，他虽然有很多宗教上面的努力，很多的刻苦己心的，很多的好的所谓好的行为，外面的行为，但是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在那里的感谢根本就不是给神的，他的感谢根本就不是神所喜悦，也不为神所悦纳。所以这就让我们特别的警醒我们真的是要想一想，这两个人我们是其中哪一个呢？或者是这两个人中的情形我们里面都有一些呢？所以呢，对于我们自己，我们就想一想，在感恩月，在平常我们也说很多感恩的话，我们也会整理一下一年来神对我所有的这样的祝福，我列出感谢的题目，那我也会有在很多的场合有感恩的分享。但是我们是否笃定我们的里面的分享，我们的感谢就没有这个法利赛人的一些情形呢？我们好像觉得这个法利赛人好像
跟我很远，我绝对不是他那样的人。但是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他多么郑重多么严肃地告诫他自己的门徒，他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知不觉之中啊，法利赛人的一些东西，这种假冒为善的灵，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作为，就会混杂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会可能混杂在我们的感谢的里面。所以呢，当我们有这样的掺杂的时候，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给魔鬼留了地步。很有可能我们很多感恩的实行当时是新鲜的，是真实的，但慢慢也有可能会落入法利赛人这样的外表，这样的形式，甚至是落在一种自以为义的里面，从而脱离了实际。所以呢，让我们真的知道感恩是作为我们属灵生活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方面。那我们在感恩的上面真的是值得我们更多的省察。我们看到自己里面可能有的掺杂，我们也祷告靠着圣灵，靠着话语，我们能除去这一切的掺杂。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去伪存真，感恩常心。那我们就先看一看，我们要提防我们的感恩是否会落入各样的虚假的里面。我们看第一个方面，我们还是看刚才这两节经文，这个法利赛人的情形，他是在那里自然自语的祷告，他说神呐、啊，我感谢你。他说的非常清楚，他说的是啊，神呐、啊，我在这里敬拜，我在这里祷告，我在这里把感谢献给你。他讲的很清楚，但是下面他讲的全是自己的啊，自己啊怎样的比别人好，怎样的没有各样的问题，然后自己怎样每周两次的进食，然后怎样的能够守时与奉献。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的感谢呢，实际上是在夸耀自己的善行，实际上是夸耀自己宗教上的义。你看，我每周我都守节期，我每周我都祷告一日三次，我到殿中祷告，然后每周我还有两次进食，我还有十一啊来献上。所以呢，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那这就是说，在祷告的时候，在感恩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不像这么明显，但是我们有没有一种我自己还不错的这种感觉啊，感觉哎呀，我这周过得不错，然后我感谢神，就好像理所应当，神一定会啊悦纳我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求主呢，把我们混杂在里面的这种自义，把它显明出来，从我们的感恩中来除掉。那这个法利赛人的感谢呢，也是放在跟别人的比较的上面。如果不看到这个税吏，他可能还不会这样说。但是一看到那个税吏，他自己的感谢题目就出来了，哎呀，我比他好多了，虽然我可能也不太好，但是一看到那个人，我比他好很多。那大家觉得这种比较离我们很远吗？我们多多少少也会把自己放在比较的里面啊。大家这两年都看很多的 YouTube， 看很多啊信息的这样的频道，是吧？我们教会的网上的信息，各种教会的信息，那也有一些频道就推送，发现你经常看这些内容，这个 YouTube 就向你推送。所以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一个非常有名望的神的仆人，他的一个布道会，他在布道会里面讲了一段话，那我很感谢主，神那样的使用他，大大的来复兴，来收割灵魂。但是我也有一些他讲的话让我 有一些不安。他说什么呢？他这样讲，他说你们要想一想，那神有没有在别的地方像在我的布道会里面这样的工作过啊？他不是讲一次，他讲了很多次。他说在感谢神，对吧？在他的布道会里面啊，同工这样的付出，有那么复兴的工作。但是呢，他又有一个潜台词在里面，就是说神这样的来使用我们，来彰显他的大能，是因为我和因为我的团队，我们比别人可能会好一些。他没有这样明说，但是呢，就多多少少的那个好像就是有这种东西在里面。所以我不是任何的批评论断啊，我只是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啊，真的是要小心。我们常常就会落到比较的里面，好像我们会比别人好那么一点点，而让这个又成为我们好像感谢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真的是祷告求主怜悯，像那个税吏一样， 我们真的是不能够有任何的比较。我来到神的面前都是主的恩典，对吧？我就是求主来怜悯，让我们的感恩里面除去与别人的比较和任何的高抬自己。那当我们说我们要省察感恩，不落入这些虚假，除了这种除去我们里面的自以为意以外，实际上呢，还有一种情形，大家可能就更多的容易联系到自己了，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感恩可能是真实的，但是当我们 routine 去做的时候，到了时候就这样做的时候，那也会落入一些形式，还有这样的疑问的旧样。罗马书七章六节，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疑问的旧样。这是指的旧约的律法说的，以色列人因为律法，他们有很多的疑问，有很多的条例，很多的仪式和传统，以至于让他们好像守着这些，好像就是敬拜神，就是有感恩。但是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属灵的实际，神所要的不是这些遗文的旧样，神所要的乃是在圣灵的里面，我们有真实的对神的恩召的一个回应。所以呢，他向我们要的是心灵的新样。那我们在今年的这样的感恩的里面，我也在想我过去自己操练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实行。刚信主的时候，牧者就告诉我们，到了年底，到了感恩节的时候，把你一年来神给你的所有的感恩的题目都写出来。当时很新鲜，一下子写很长。然后到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再写，发现跟前年差不太多。写了几年之后，发现好像到时候就写这些，就不像第一年刚写的那个时候，每一条都那么真实，那么新鲜。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把这些好的实行当做一个传统，我们来每年到的时候就做别人这样做我也这样做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提防我们是否会让我们的感恩落入了遗文的旧样。所以今年从外表上看，我们也是有感恩月，我们还发每日的感恩的经文，甚至我们的经文也跟往年差不太多，然后我们还有感恩的聚会，小组中的各样的感恩聚会。如果我们好像往年怎么做我今年就怎么做，我们没有把心放进去，那么我们就会落入这样的旧样的里面，就会不知不觉之中脱离了我们该有的感恩的实际，那样的感恩也不被神所悦纳。那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到九节有更严厉的话，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这句经文对我个人操练的感恩有很大的提醒。我们知道我们的口呢是心的一个发表，我们中国的成语特别的强调我们要言行一致，我们的言语跟我们的心思我们要一致。我们成语里面有两个贬义词是我们不要做的，一个是叫做不要有口无心另外一个词叫做不要言不由衷。所以当我们的感恩如果落在了形式和外表上面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做，对吧？让别人看到我是一个感恩的人，然后我们在弟兄姐妹中间我们张嘴闭嘴就说哎呀感谢主，但是当你那个感谢主从我们口中出来的时候，没有因为你真实的一个感恩的实际而出来的时候，它就可能会落为一句空话，就可能仅仅是我们嘴唇上说的，而心却没有那样该有的感动和感恩。所以这句话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要用嘴唇来敬拜神，我们的心一定是调和在里面，而是因为我们心中满了感恩，我们口中的言语就会满溢出来。那我以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在我刚信主的时候让我非常羡慕的一个美好的属灵生命的样子。讲到当时我和 Mary 姐妹我们坐火车很长途的火车，那在火车里面就是到了一站，有一位是主内的姐妹，她就上来了。她上来的时候比别人慢了一点，她一上来实际上就是在启动之前上来的，她一进到座位，找到座位，找到我们那个铺位边上那里， 哇，他就说感谢主啊，我上来了。然后看看行李有位置，挪了一下，把自己行李放上去。哎呀，感谢主，我的行李也安顿好了。然后坐下来，这一路上这差不多二三十个小时，跟我们一路，他就常常的为每一件小事，他就感谢主。所以呢，让我就非常的被他的那个感恩所吸引。哇，这么美好，他跟主的关系那么真实，而且他的感恩绝对不是一个口头语，他的感恩真的是因为每一件事情，他觉得是主在带领他，主在预备他，主在帮助他，主在引导他，主在爱他。所以呢，他那个感恩后面都是他里面有一件真实的跟主的经历。所以呢，那一件事情可能在十五六年前发生的，但是到现在也常常的在我的里面让我记起。所以呢，就盼望我们的感恩真的是因为我跟主有一个真实的经历，然后我就马上及时的把一个新鲜的鲜活的感恩我们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呢，就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今年的感恩月中，特别是我们是感恩乃是一生之久，从今天开始，让我们更多的思想我们的感恩如何的不落入虚假，如何的不落入高抬自己，如何的不落入好像只是言语上的感恩，而缺乏了实际的这样的实行。那如果我们中间有混杂，那这个题目就很对了，叫做去伪存真。那如果我们还缺乏真实呢？还是外面很多，那我们就要祷告，要去伪求真了。所以，那我们看今天信息的第二个大的方面，让我们在感恩中追求真实，追求实际，让我们的感恩回到真实。在这个大点里面，我会跟大家分享几点感恩的一个该有的真实感恩该有的特质，一个真实的感恩该有哪些见证。那这些也不是标准的答案哈，这是我的一些思考，就是与大家一同的勉励，一起的来思想。那我们分享这几点的时候呢，盼望我们也祷告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该有怎样的实行。首先，我觉得在真实的感恩呢，就是在信心的里面要有喜乐，要在凡事上面能够因为信心能够感恩。真实感恩的特质首先就是喜乐，因为呢，诗篇三十七篇四节这样说，我以耶和华为乐，我们当以耶和华为乐。大卫也特别在意这个救恩之乐在他生命里面的重要。诗篇五十一篇十二节，大卫这样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永远是我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得了这个救恩并且活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就应该是一直喜乐的。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这样说，我们因信称义这里讲到我们得救的过程是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因信我们就称义，我们就得救，而且因为同样的信，我们一生都是站立在恩典的根基上面，我们一生都是在恩典的根基上面来把感谢把赞美来归给我们的神。当我们踏定基督耶稣这恩典的根基的时候，那保罗说我们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而且下面几节经文这里面没列他有很多在各样的情形里面，他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读了这好几处的经文，圣经里面还有更多，那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到感恩与喜乐还有信心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你有信心，你就有喜乐，你就自然会有真实的感谢。那你若有感谢有喜乐，一定是从信心来发出的。 所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就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心叫我们站立在恩典的根基上面，而且是牢牢地站立在这个根基上面，活出感恩的生命，并且是欢欢喜喜的。那如果我们说我们感恩却没有喜乐，我觉得我们要真的省察我们站的根基到底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对生命尚浅的弟兄姐妹说的，特别是对我们好像有一些年日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好像非常爱主追求主的弟兄姐妹，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爱主，我们追求，为什么追求到很多很多的努力之后我们还是喜乐不起来，还是有很多的事我们不能胜过。我就着我自己，就着我的观察，我真的是觉得我们要有小孩子的心，要常常回到那个起初的恩典的根基上面，真的不要把得了很多追求了很多把救恩之乐这个宝贝给忘了。这两天在那个办公室里面跟同工们交通，一位弟兄他一个分享对我有特别的一个感动，他就说我们真的明白救恩吗？我们真的知道主的救恩这么宝贵，而自己之前的最终的光景那么的糟糕，那个罪就是代价死的，因着我的罪我就是没有盼望的，我就是已经死了的，但是主竟把我们从粪堆里面把我们提拔出来，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救拔出来，给我们生命。所以呢，当我得了救恩那一天开始，我每活的一天都是一个 bonus。 真的，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那么不配，我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但是主把白白的救恩给了我们，我们信了他，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那就够了。但是神还让我们今天还活着，还可以有时间来跟从他，效法他，活出他的见证，来预备他的再来。所以呢，从我们得到救恩一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每一天的生命都是一个 bonus。 这个中文叫什么呢？叫做叫白得的奖赏哈。那我们得到一个 bonus， 年终得到一个大的红包是吧，在你工资以外给你一个 bonus， 哇，大家高兴不高兴？高兴，对吧？那我们得了救恩，我们又有一个 bonus， 我们还有年日，我们可以爱主，回应他的爱。所以不管我们在高山低谷，不管我们刚才唱的诗歌那怎样的情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得了这么大的救恩，我们真的是被救恩之乐所充满，我们常常回到这个起初的爱，起初的救恩上面，那么我们就能够喜乐。所以盼望我们常常的抓住这个救恩之乐。像大卫他犯罪，对吧？他祷告的最大的一个题目就是，主啊， 你不要让我失去救恩之乐，如果你赦免我但是让我失去了救恩之乐，我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他的一个悔改的祷告就是，你来涂抹我的过犯，你来用牛洗澡洁净我，你再给我机会，然后呢，不要让我失去这个救恩之乐，让我再得着救恩之乐。所以让我们真的知道用我们的信心一直抓住这个救恩之乐。那我们也知道，真的刚才提到信心、喜乐、救恩之乐还有感谢，这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圣经里面是信心在先还是感谢在后呢？还是感谢在先信心在后呢？如果我们思考这个题目，肯定有不同，大家觉得都有经文来支持，都有圣经的例子来支持。我们看到大卫他在一个极难的里面，对吧？他没有办法，他呼求神，但是呢，他转向神之后他就开始感谢，他感谢的时候他就信心就加增了，然后呢，他就能面对他的情况了。那他能够从这个极难，从一个惧怕、软弱、呼求的里面，他转为感谢，实际上本身也是信心的工作，对吧？他因为仰望了神，所以呢，他重新回到神的里面，所以他就能够感谢。所以圣经里面有特别多的经文，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也是如此，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感谢， 我们就能够祷告得胜，我们祷告我们就能够以感谢为祭为我们的神献上。所以呢，让我们真的常常的祷告，我的感恩跟我的信心是联系在一起的。我的感恩每一次的发出都是出自我里面有一个真实的信心的经历。那我们因着信心转向主，因着感谢让我们的信心被挑望，我们都是从主来得力的。所以有一位神的仆人，他有本书叫做《感恩带下的能力》。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喜欢他的另外一本书啊，叫做《讲到我的人生》。哎呀，我说我也感谢主，他给我一个感动，让我做他话语的指示。但是他写的另外一本书啊，感谢带下的能力，我不明白，感谢怎么会带下能力呢？但是现在过去这十几十五六年之后啊，我再想一想这个题目，实在是，当我们感谢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信心的时候。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谢。所以感谢就让信心能够有一个在我们身上有个地位，就能够把我们再次连接在基督这个生命这个得胜的源泉上面，所以我们就能够支取能力。所以信心一定能够带下感恩，操练信心带下感恩，然后我们操练感恩也必能够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踊跃还有坚固。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他这样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当我们以信心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求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所不能胜过的深处的环境，我们就能够在凡事上面能够祷告，能够感谢，在凡事上面能够得力还有夸胜。这就讲到真实的感恩不是在顺境里面我来感谢主的，真实的感恩乃是在信心的里面，在顺利的时候我也谦卑，我知道这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不是我怎么好，都是神的恩典。然而在不如意的时候，在难处的时候，我仍以信心来看环境，我仍仰望那给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因为这个信心我就能够越过一切的难处和挑战，从而我就先看到了那个所望之事的实底，未得之事的确据，我就能够先看到神给我在前面仇敌面前摆设的得胜的筵席，所以我们就能够先以感谢为祭为主来献上。马太福音是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然后二十六节他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非常非常艰难的环境中，他用信心来仰望他的父，从而呢，他带下了感谢还有力量的恢复的一个祷告。这是马太福音十一章末尾的一段话。那这段经文我觉得我在大家中间很多次的分享，因为对我帮助实在是太大。这就讲到在这一章里面，施洗约翰在监牢里面，他本来是预备主道路的，但是他有点等不没有耐心了，他就让门徒去问耶稣：你是要我预备要等待的弥赛亚呢，还是我们要等待别人，对吧？他等不及了，他看到耶稣好像没有按照他期待的那样来实行弥赛亚的工作。然后耶稣看着这个世代就觉得非常的荒凉，那我怎么做你们都不反应。然后他回顾他走过的加利利，他行过很多神迹，最多神迹的服侍了很多地方的这样的几个城市，这样的地方都不悔改。耶稣说：我所行的，在这里面所行的，如果放在索多玛、俄摩拉、尼尼微这些城市，他都悔改了，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没有反应。所以主耶稣就真的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呢，这时候有个词，那时，在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如意的环境里面，非常让他灰心失望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那时他举目望天，他用信心来仰望他的父。在这个时候 他就明白了父的旨意，明白了父他不会失败，明白了父仍在掌管，明白了父在我们看为不好的环境里面有一个更好的美意，也看到了父给他的预备。所以呢，他知道了美意，他就以感谢来献给了父。那这段经文对我的帮助啊，当我开始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在我的服事上面我陷入一个很大的低谷的时候，我在那段时间我对神所要的教会，我不清楚这个意向还有使命，基督与教会的永远的旨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完全的领受。所以当我服事过程里面，我就是看到好像神的家中满了破口，满了不合一，满了这样的一个让神不喜悦的情形，满了各样的掺杂和软弱。然后当时我也正好是在非洲服事，那段时间因为华人越来越多，我们很多华人抢了当地人的一些生意，本来是做批发的，做一种这种上游的，后来呢也做到了零售，这些就让当地人对华人的看法很负面。所以我们走在大街上不是很友好的，那些以前说跟你比划一下功夫啊什么这样子打个招呼，后来就经常一点事情就说这是我的国家，你们出去。然后不仅仅是这个大环境开始不友好，在服事的里面啊，刚才提到了对吧，教会的种种的情形让我里面很伤痛。然后我服事的一些同工啊，一些门徒，我觉得他们是与当地人分别的，然后是非常有盼望的，不像有些人啊，有一些不诚实啊，来到你的面前想要为了利益而来啊等等。我觉得他们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但是就是你带这些门徒的时候，你委托他做一点事情，给他一些钱，让他为教会买一些东西，我们觉得不是很多，但是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多的时候，他就选择拿着这点钱他就不见了。所以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哎呀，我那段时间觉得我根本就不爱那个地方，也不爱那里的人，然后我对服事好像也没有了一个该有的一个期待和盼望，所以我就觉得特别难。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在我祷告的时候，我就是看到我们的主啊，他把这个马太福音十一章的经文向我开启，看到主耶稣在类似的一个情形下面他仰望了父。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这一章经文大大的帮助了我，真的带我走出了我不能胜过的那个情形，特别是我觉得我不能爱了。那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仰望了父，他在被父的爱来充满的时候，他又转过去，他对那个时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所以我就特别的受激励。所以弟兄姐妹知道吗，当我们用信心来转向我们神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看到神在那个环境里面给我们的美意。所以我们用信心来仰望父，知道我们在他的掌管里面，在他的计划和他的带领之中的时候，我们就仍能够来感谢，来得着力量，来继续的往前。我们也知道先知约拿的故事，约拿因为悖逆神，所以呢他被神安排让他跳到海里面，但是神用大鱼把他放在肚子里面，他沉到海的深处。但是约拿在那个时候他有一个祷告，他最后的祷告他有了信心，他转向了神，他愿意降服了，他不愿意来坚持自己的意了。他一个降服之后，约拿书二章九节有一个转折，他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对吧？不需要加上我的意，都是神自己的工作，我要做的就是以感谢的声音献祭给他的神。他祷告完这句话，在大海的深处，那神就让这个鱼到岸上来把它吐出来，他的生命就经历了一个转折。所以当约拿在那样的一个黑暗的深渊的深处，所以弟兄姐妹，他也可以来仰望神，他仰望神，他也可以以感谢为祭，为神来献上。 所以呢，他跟神的关系马上就能够恢复，他能够重新的再次的回到神的计划的里面，继续的来侍奉主，带下了尼尼微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否有各样的情形呢？好像我们的信心不够呢？如果不够的时候，我们就来感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的感谢，旧约里面那么多的感谢，往往是先纪念神过去所行的事。你记住了过去所行的，你就知道神是真的，神那么真实的在我们中间工作过，然后你就能够为现在来感谢，你也能够为明天来感谢。当我们能够记住过去神的工作，以至于我们现在和明天都交给主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恢复。我们的信心恢复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生发出一个超越环境的我们对神的能够献上的感谢。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情形，是耶稣那样子好像众叛亲离，世代没有反应，好像你的人生很失败没有果效的情形里面，还是像约拿落在极大的深渊的里面，好像神好像一切都不要他一样，我们都可以来转向神，都可以再次的用信心来抓住神的恩典。当你转向神，当你感谢他的时候，不管你是在高山低谷，哪怕是深渊之地，什么也不能够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什么也不能够让我们与主基督的恩典来隔绝。所以让我们操练在各样的环境里面用我们的信心来献上感谢，让我们的感谢发自信心，以至于能够胜过环境，而能够有救恩之乐，有这个喜乐，有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我们再分享真实感恩的另外一个方面。那我觉得放在首先是信心的一个果子，那其次就是真实的感恩一定是源自我们对谦卑的认识，我们对恩典的认识。大家想一想，我们感恩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恩，对吧？我们感恩的对象就是主的恩典和恩典的工作。那我们越明白恩典，我们越知道恩典，我们越知道自己的无用，我们越宝贝这个恩典，我们就越会谦卑我们自己。罗马书一章21节有一段经文，他讲到罪是怎样进到我们里面的，我们怎样与神分开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罪怎么进到我们里面来的呢？从我们不把神当神，不把感谢归给神的时候，那我们对神的认识就慢慢的变得虚妄，然后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以至于罪就像麻风病一样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落在罪中，我们都没有感觉，像无底的深渊一样。而感恩呢，恰恰相反，罪是呢让我们不把神当神，也不感谢他，而感恩就是呢我们能够把神来当神，能够知道自己的无用，能够知道靠着自己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罪是我为什么不把神当神呢？我要高抬自己，我可以像神一样聪明，我不需要神也可以，我可以自己判断善恶，这是伊甸园里面创世纪第三章的故事。但是恩典让我们知道，唯独恩典，上一次的信息里面我跟大家分享过，对吧？唯独恩典，除了恩典我们没有别的根基，除了恩典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恩典就是主耶稣，恩典就是他用他撕裂的身体留下的宝血为我们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除了这一点，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自立，我们也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好像能够做点什么。所以呢，恩典的功用就是让我们把神当神，就是能够把他配得的感谢能够献给他。我们知道圣徒诗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稳踏磐石》。那这首诗歌的第一节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在于基督公义宝血，我不敢靠最好的义，我只敢靠 他的名碟。所以我特别的喜欢这节经文，真的，我不敢靠最好的意，我们做的再好，最好的意，那在神的面前也不是意。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靠的只是耶稣的名，我们靠的只是耶稣的公义宝血。那主喜悦我们以这样的谦卑和感恩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想一想主耶稣啊，在我们主题经文里面提到的这两个人，那个税吏，路加福音18章13节，那个税吏软软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怜悯，可怜我这个罪人。就是这样一个足谦卑的一句话，就抓住了主的心，就成为一个真实的感恩的祭，让主悦纳，让主得到满足。那关于谦卑，关于恩典的认识，一个神的仆人穆安德烈，他在他的谦卑这本小册子里面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描述，我们一起看一下。他说，我们所得的救恩就是得回所失去的谦卑，此乃受造者与神之间原有的唯一真正关系。所以耶稣把谦卑带回到地上，使我们与谦卑有份，并借着谦卑拯救我们。我们感谢主，他说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辟，非常非常的深刻。我们与神之间唯一对的关系就是谦卑，就是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要按照他的这样的计划和旨意来生活，来荣耀他。他是神，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要敬拜他。而罪呢，就让这个秩序来颠倒，我们不把神当神，也不感谢他。而让我们与神和好的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自己就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刚才我们提到他回过去，他爱整个的世代，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主耶稣他柔和谦卑，他虽是身为至高，但他降到最低，他谦卑到能够服侍我们每一位，他谦卑到他降生在马槽里面，他能够救我们每一位被世界，哪怕被世界所抛弃的。他谦卑，他能够洗我们的脚，他柔和谦卑，他能够怀揣，能够抱抱，能够接纳，能够爱我们每一个。所以这样一个谦卑的生命，都让我们能够重新的与神和好。所以我们从主不仅得到了一个永生的生命，我们更是蒙受了这个谦卑，我们恢复了在基督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跟神该有的一个对的关系。唯一对的关系就是我们谦卑，我们需要靠着他的恩典活着，我们需要把神当神，我们需要把感谢来献给他。那谦卑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我们不与别人比较。即便比较，也是要看众人比自己强。我们看到所有的圣经里面，很多神的仆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劝勉。腓立比书2章3节，保罗说，你们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给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主耶稣说他自己柔和谦卑，他不高举自己，他把荣耀都归给他的父。那我们的神的仆人保罗，他为主做了那么大的工作，他把福音从安提阿教会带到了当时人们所知道的地级，带到了地中海的周边的所有的国家，带到了欧洲，带到了罗马。但是呢，他这样说，他成了这样的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他不与别人比较，他与使徒比较的时候，他非常的谦卑，他是，我是使徒里面我最小的，我是未到产期就出来的，神这样使用我，并不是我比使徒好什么， 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乃是神格外的恩怜我这样的一个软弱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啊，我真的是特别的被这个神的感动，这个谦卑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吸引。我觉得啊，真的是太深刻的一个看见。那今年的感恩的操练的里面，就盼望我们多一些真实的对神恩典的看见。我们越看到恩典，越知道自己离不开恩典，越知道恩典的大能，越知道哇，我要回应神的恩典。所以刚才一开始我们就提到了，我们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在恩典的里面，让我们谦卑。我们在谦卑的里面，我们把神当神，我们把他配得的感谢来归给他。我相信神多么的愿意悦纳我们这样在谦卑里面，在恩典里面为他献上的感谢。好，那最后一点呢，跟大家分享，就是呢，一个真实的感恩该有的一个见证，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在身体里面的实行，在身体里面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给恩典，能够为同伴，能够为众人来感恩。我觉得这是我最近几年来一个神给我的一个特别的开启。刚才我提到了，以前我很惭愧，我的感谢题目好像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我的哪些祷告题目蒙垂听了我就感谢。我为同伴，为教会，为同工，为普世的教会和信徒的祷，这样的感谢真的是很少。然而我们知道，神不断的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感谢操练的重要。我们记得主导文里面主耶稣他这样说，让我们祷告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主他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免了我们的债，救我们脱离极大的黑暗和死亡，那我们就是要以恩慈来待其他的人。我们刚才我们说我们不要求自己的荣耀，虚浮的荣耀哈，我们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接下来又说呢，马上一句话就是呢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念别人的事。所以神是把我们放在身体里面的，神是让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我们来感恩来实行的。路加福音22:28，有主耶稣他在去客西马尼前的一句话，他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主耶稣这句话是对着他的门徒说的，他这些门徒实际上是让他很头痛的，是这三年多来非常不容易的，是不好带的这几个门徒，好像是主在带他们，主自己与他们同在，主在栽培，在造就他们，在给他们救恩培养他们成为门徒和使徒。但是主自己去客西马尼前，他说，我在磨难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所以让我们为有同伴我们来感谢主耶稣，服侍了软弱的门徒，哪一点都不及他自己，但是他为有这12个门徒跟随他，他那样的感谢。所以让我们为我身边的同伴、家人、我的环境、我的公司、我的职场，所有的人，让我们真的要献上感谢。他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定是有主的一个美意的，他一定是成为让我们能够被主建造、蒙成神儿子形象这样的祝福的管道的。那保罗在服侍众教会的时候，他也一直有这样子为各地的圣徒来感恩的例子。基本上你读他的书信常常有这样的话语，我这里只是提两句而作为代表而已。罗马书1:8，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他说，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腓立比书1:3-4，我每逢想念你们，他能够不光顾自己的事，常常想念别人，顾别人的事。他说，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尝试欢欢喜喜的祈求。 我想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为人处事与人这样的相处，以感谢以恩慈 相待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与世界给我们的教导和文化是何等的不同。我们想一想，世界的文化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要高抬自己，要为自己的益处着想，为了让自己得益处，就要呢不让别人去得益处。好像那个蛋糕就这么大，别人分了我自己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有各样的卷。所以呢，在这样的里面难免会有各样的嫉妒、纷争、恼怒，甚至呢我们就会有偷窃，对吧？我们常常弟兄姐妹说自己团队里面很努力，结果呢他的老板到了报告的时候就把功劳权放在自己那里去了，或者同事呢就偷他的成果了，对吧？偷窃，因为呢要抬高我们自己，然后就毁坏。有的时候极端的不想让别人比自己好，我就要毁坏他，自己得不到呢他也不要得，然后杀害，对吧？因为利益，有多少这样的情形。所以这就是世界给我们的。我们看到当这个罪没有感谢的时候，真的不仰望神的时候，这个罪在我们中间进来的时候，你不得胜的话，他就最终要完全的这个罪要控制我们，毁坏我们。所以该隐就是这个例子。该隐和亚伯这两兄弟，该隐看到他的弟弟蒙神的喜悦，他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把自己跟神的关系祷告能够恢复正确，他没有感谢，那么他就有嫉妒、有纷争、有怒气。他这个怒气他不控制，所以呢，神说你要不控制你的怒气，这个怒气就要控制你。那他没有听进去，最终他就把他的弟弟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在基督耶稣里面，哪怕我们与世人来交往的时候，与这些职场的不信主的这样的同事来交往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主的，我们知道审判我们的是神，我们所追求的意义和价值是在于与永恒发生关系的。所以呢，他们看为那些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不重要，甚至像保罗说的看作粪土。所以我们就会有很多不相争的得胜的建议，别人以这样的仇恨、与这样的怒气、极度纷争，我们却与恩慈与爱来相报，就好比主耶稣这样子侍奉他所在的世代一样。今天的基督徒在这个黑暗的世代如同明光照耀，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感谢主，他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爱，我们不从世人那里来受伤，我们却能够用主的爱，我们去原谅、去赦免他们，免他们的债，如同我们赦免了我们的债一样。那我们回到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更是要积极的来感恩、来操练。那这样的经文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为自己经历神感恩的时候，让我们今年多一些操练。为了我的家人的成长，我要献上感谢；为了我身边的同伴的成长，我要献上感谢；为了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的成长，我小组的成长，我要献上感谢；为了教会有一般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献上感谢；为了我的同伴，他的生命成长得比我快，他更多经历神的工作，他更有神更美好的见证，他能更火热的传福音，那我要献上感谢。所以在神的家中真的是不再在家中再有比较了。所以我非常喜欢巴拿巴这个例子当然巴拿巴有不同的 解读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他是一个感恩的人，他是一个能够看见恩典并活在恩典也能够给出恩典的一个美好的例子。那当他被拆到了安提阿教会的时候，我们以前分享过，那个外邦的教会有要跟耶路撒冷的教会比较，肯定是不像样子，肯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是他看到神的恩就欢喜，他就感谢神，而且他就留在那里侍奉安提阿的弟兄和姐妹。他侍奉了一段时间，他就去找扫罗，就是保罗。他没有担心让扫罗跟他一同带领这个教会，扫罗会抢了自己的位置。所以后来圣灵显明 扫罗更有能力的时候，扫罗成为大能的保罗的时候，对吧？他就让保罗来做带队的。在第一次宣教旅行里面，他俩的角色就转化了，先是他带队出发，但是后来当保罗被神使用行出大能和神迹的时候，就是保罗在带这个宣教的旅行。到后来他们两个有一些意见的不同也没有关系，那保罗带着希拉出去，那他就是默默的还是服侍主，他就带着马可到别的地方去宣教。我们看他和保罗的关系，当保罗第一次转向神，他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众人都不敢接纳保罗，因为谁会相信这个逼迫教会的今天成为基督徒呢？但是巴拿巴能够接待他，把他引荐给众使徒。那后来当神大大的使用保罗的时候，巴拿巴就成全这个保罗。到后来呢，最开始保罗不要这个马可，他就带着马可服侍马可，当马可成长好的时候，保罗又想起马可来，嘿，我需要马可，马可对我有用。你看保罗这个巴拿巴就说，那好吧，马可你还是去跟着保罗去服侍。所以你就看到我们真的需要在我们的同伴之中，在神的家庭的里面，我们要常常为弟兄姐妹的成长来感谢，我们为有一班属灵的同伴我们感谢，为我们的同伴的成长我们感谢，为他们经历神的工作来感谢，为他们能够更好的成长，在后的能够在前好像比我们能够更好的起来成长，我们要感谢。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的同伴成长了，这个身体就丰满了，我们就都有益处了，主再来的脚步就更近了。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弗所书4:31-32，这是我们上个周五查经的最后的两节经文，我相信大家一定有新鲜的记忆哈，我们一起看一下。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面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懂得恩典，那我们就以恩典来待人。如果没有恩典，不明白神的怜悯和饶恕的时候，前面提到的各样的苦毒、仇恨、愤怒、嚷闹、毁谤和恶毒就在我们中间来蔓延，就破坏身体，破坏这个世代。当我们活在苦毒、活在受伤的里面，感觉谁都对我不好，一切都对我不好，我们就软弱疲乏，没有任何的力量。但是当我们回到恩典的里面的时候，真的是被主的恩典来给我们一个医治的时候，我们能够赦免和原谅伤害我们的、给我们苦毒的那些人、给我们纷争的人，并且能够给恩典，能够成就和平，能够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姐妹，刚才我们在前面我们提到我们有外面的难处、环境的难处，那我们是靠着信心和感恩来胜过。那我们还有一种难处，就是我们里面的难处，就是我们各样的受伤，就是我们的失败，我们在与人关系上面的难处，我们被误解，我们不能够原谅，我们不能够面对一些人，但这些都不是神的心意。在神的恩典的里面，正如天父怎样赦免我们，他怎样也能够赦免别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有的时候伤害了别人我们也不晓得。所以我们需要恩典，同伴也需要恩典，我们自己得恩典也把恩典给我们身边的人。所以在恩典的里面，那让我们能够得到医治，得到恢复，让今年的感恩我们能够更多的为众人来感恩，让我们的感恩就更加的真实。好，弟兄姐妹，那最后呢，想邀请大家一起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我刚才提到在我那几年最难的时候，我不说我抓住了马太福音11的经文吗？那还有就是我祷告的时候，我就一直唱这首诗歌，我记得唱了不下半年，一直唱。那这首诗歌说，耶稣我赞美你， 你救我脱离一切黑暗，不管外面的黑暗还是里面的黑暗，在黑暗的里面，哪怕在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在海的深渊之处，我们仰望主，我们用信心的眼光来呼求他。所以当我们呼求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工作了，我们心中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所以弟兄姐妹，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形里面，我们把自己放进去，我们唱这首诗歌，我们操练有真实的感谢，然后因为感谢我们来得到力量。我们起立，我们一同来唱。现在就邀请我们每一位，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面，不管我们是高山还是低谷，不管我们环境如何，不管我们在经历怎样的人事物，还是我们里面有难处、有苦毒、有伤害、有绕不过去的地方，这个时候让我们呼求我们的主，用我们的信心来呼求，我们谦卑，我们抓住他的恩典，我们抓住那个救恩之乐。这个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自己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来呼求我们的主， 我们让他拯救我们，让他叫我们凭着信心起来，我们来赞美，来感谢，来夸胜。让我们在我们的情况里面为自己为同伴，我们同声的来祷告，我们以祷告为祭为他献上，我们用祷告来向一切的仇敌来夸胜。哦，主啊，这个时候，哈利路亚。这个时候也有一个特别的邀请，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些福音朋友，真的你知道我们的神以恩典的声音，以他的恩慈和他的爱，这个时候在呼召你回到他的面前。他给我们预备了一切的救恩，你只要接受，你就蒙恩做他的儿女，这个救恩之乐就是你的，我们就有智慧有生命，我们能够知道如何的把神当神来荣耀他，我们如何的为他而活，如何的在这个黑暗的时代能够与神与人和好，能够做这个爱和光的见证和使者。这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同伴，这个时候你愿意回应着恩典的这样的爱的呼召，邀请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们接下来我们的同工会跟你有进一步的商谈交通。我们盼望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的同伴，你愿意接受这个爱，愿意有这样感恩的生命，你可以举起手来告诉主你在这里。好，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同伴，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这个时候来回应他的爱和恩典啊！愿有这样的同伴你可以举起手来啊！你有没有，有可以稍微举起来我可以看到。好好，这位弟兄，感谢主，愿主来祝福你啊！主耶稣爱你。好，那我们继续唱这首诗歌。
求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灵。
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在狂风暴雨里面，在黑暗和艰难的里面，你永远是我们的根基，永远是我们的盼望，你的恩典不离开我们。什么时候仰望你，什么时候我们感谢赞美的心就发生，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得力。主啊，我们谢谢你，在今年的感恩季节的里面，我们真的是谦卑我们自己，我们承认我们对你恩典的认识有限，我们承认我们对你恩典的回应有限，我们承认我们在我们感恩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掺杂。主啊，愿你这一次来更新我们，让我们的感恩回归实际，让我们在信心，在喜乐，在谦卑，在恩典，主啊，在身体的里面，主啊，我们有真实的感恩，让真实的感恩显出你的大能，在这样的黑暗的世代显为宝贵，让更多的身边的这样的世代的百姓看到这样的见证，就要认识你，就要与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你，来做你的子民。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